In these times of
world, 在这个全球充满骚动的时代，越来越多有信仰的人都转向主，寻求安慰和医治的祝福。我想和各位圣职持有人今天来谈谈有关医治病人的事，无论是借着医药、信心的祈祷，和借着圣职祝福医病。后期圣徒都相信要采用当前最好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我们用养分、运动和其他的方式来维护健康，也求助于内外科医生等医疗人员来恢复健康。使用医药时，与运用信心祈祷、仰赖圣职祝福，彼此并不冲突。每当有人祈求圣职祝福时，白汉阳都会问：“你运用任何药物了吗？”如果对方说没有，因为我们希望长老们按手在我头上，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会得到医治。对于这样的人，杨会长都会回答说，但这对于我所知道的信心是有矛盾的。假如我们病了，求主医治我们，为我们要求，为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根据我对救恩福音的了解，这样等于是我不耕地和撒种，就直接求主使我的小麦和玉米成长。我觉得使用每种我所知道的药物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圣化那项药物来医治我的身体，彼此毫无矛盾。当然，我们不要等到用尽一切其他方法后才去怀着信心祈祷或给予治病的圣职祝福。在情况紧急时，都要先行祈祷和祝福。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同时尝试一切努力，这正符合经文所教导的，我们应该一直祈祷，并且一切事都应该做得明智而得体。我们知道信心的祈祷，无论是单独祈祷或是在家中，在崇拜场所祈祷，都会有医病的效果。许多经文谈到在医治病人时信心所蕴含的力量。使徒雅各教导我们应该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又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当一位妇女因摸了耶稣而得医治后，耶稣告诉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同样的，摩尔门经也教导，主是按照人类儿女的信心，凭大能行事。最近在一项全国调查中发现，十个美国人当中有将近八个都相信今天奇迹仍在发生，就像古代一样。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他们曾经历过或亲眼看过神的医治。许多后期圣徒在医治病人时体验过信心的力量。我们也在其他教会的信徒中听过这类的例子。美国德州有位记者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奇迹。有位五岁大的女孩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发起高烧，孩子的父母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这孩子抵达医院的时候，肾脏和肺部都已衰竭，发烧高达41.7度，全身通红，长满紫色的疹子。医生说这孩子得到原因不明的中毒休克症候群而濒临死亡。消息传到亲友那里，一群敬畏神的人开始为那孩子祈祷，而他们德州瓦口的新教徒会众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祈祷会。孩子奇迹似的瞬间从死亡边缘回来，一周后就出院了。他的祖父写道，他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神的确回答祈祷并行奇迹。的确，正如摩尔门经教导的，凡相信他的人，神都必借着圣灵的力量 向他们显现。是的，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显现，并因人类儿女的信心，在他们之中行各样大奇迹。许多经文教导，对于今天的会众，各位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成人，以及即将接受此一全能的年轻人，我要将演讲的重点放在与圣职全能有关的医治祝福上。我们拥有这项圣职全能，我们也都应做好准备，来适当的运用这全能。由于天然灾害和财务困境不断增多，再再显示出未来我们将会比以往更加需要这项全能。许多经文教导，当主的仆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人时，会有奇迹发生。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些，在我年幼的时候以及长大成人之后，我都见过医治的奇迹，就像任何记载在经文中的事迹一样神奇。这也是你们许多人也都见过的。在运用圣职权柄祝福病人方面，有五个部分：一、膏抹；二、印证膏抹；三、信心；四、祝福的话；五、主的旨意。旧约经常提及用油膏抹，是借着圣职权柄给予祝福的一部分。经文上说，膏抹是为了圣化之用，而在人们眼中，这可能也象征着借着此一神圣行动，祝福将从天上倾注而下。我们在新约中读到，耶稣的使徒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圣经雅各书教导，对于借由圣职权柄给予治病祝福的各项要素，膏抹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接受到那借着麦基洗德圣职权柄所说的膏抹后，也要借着同样的权柄印证这项膏抹。印证的意思是加以证实，使之切合其原意。长老膏抹病人并印证那项膏抹之后，就为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使他为病人安排的祝福倾注下来。百汉扬会长教导，当我按手在病人的头上时，我期望神的医治力量及影响透过我到达病人而消除疾病。当我们准备好了，当我们在主前是神圣的器皿时，一道来自全能之神的力量之流，能经过施助者的躯体，到达病人的全身，而使病人痊愈。虽然我们知道有许多例子，人们借着圣职权柄获得治愈，但我们却很少在公开聚会中听到这些事，因为现代启示警告我们，不可因这些事自夸，也不可在世人面前说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为你们的益处和救恩而给你们的。信心是借着天上的全能治病的一个要素。摩尔门经甚至教导说，人们儿女若没有信心，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行奇迹。宾塞甘会长在一次针对施助病人所做的知名演讲中曾说，人往往低估了信心的必要，大半的患病者及其家属似乎都全然依赖着圣职的力量，希望执行施助的弟兄们 但具有治病的恩赐，其实大半的责任都在于那个接受祝福的人。倘若病者是神志清醒而又具备行为能力，治病的主要因素乃在于他个人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由于主主一再的重述，几乎成了一首曲子的副歌。甘会长甚至认为，过于频频的要求施助，可能就是显示出患病者缺乏信心，或者就是患病者自己不肯承担培养信心的责任，而把这责任推卸到长老们身上。他谈到有位富于信心的姐妹，接受过圣职祝福后，第二天有人问他是否再次希望再次获得施助，他却回答说，不，我已接受过高抹和施助，这教仪已执行过了，现在我理应借着自己的信心来赢取我的祝福。圣职祝福的另一部分是长老在印证过高抹之后所说的祝福的话。这些话也许非常重要，但其内容却不是此一祝福的必要部分，也不会记载在教会的记录中。对于某些圣职祝福，例如教长祝福，祝福时所说的话就是那项祝福的核心要素，但在治病祝福上却是祝福的其他部分，也就是高抹、印证、信息以及主的旨意，才是这祝福的核心要素。理想的状况是，前来施助的长老与主的灵非常和谐，能够得知主的旨意，并在祝福的话中说出主的旨意。白汉阳教导甚至持有人说，你们也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主何时对你们说话，何时向你们显示他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所说出的祝福就会奇迹般的丝毫不差的发生了。我曾在一些很特别的治病祝福中接受到那样确定的启示，知道我所讲的这是主的旨意。然而我也像大部分要说出治病祝福的人一样，经常挣扎着不确定应该说些什么话。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长老在接受圣灵提示的敏锐度上都有高低起伏的经验。此外，我们往往还会因为对病人有所期望而受到影响。凡此种种以及其他肉身方面的不完美，都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话。幸运的是，治病祝福的话并非医治效果的必要部分。只要信心够，只要符合主的旨意，那患病痛的人就会得到医治或祝福，无论施助的人是否讲出了这样的话。相反的，如果施助的人屈从于个人的愿望，或因经验不够而在提出劝诫或说出祝福的话时，超出了主依照那人的信心而选择赐予的祝福，那样的话也必不会实现。因此，任何长老都不应该因为害怕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而迟迟不敢参与治病的祝福。治病祝福时所说的话能启发并鼓舞聆听者的信心，但祝福的效果则有赖于信心和主的旨意，而不在于施助的长老所说的话。男青年和年长的男士们，请特别注意我现在要说的话。在我们运用神毋庸置疑的圣职全能时，在我们珍藏他的应许，直到他必垂听并回答信心的祈祷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信心和圣职的医治全能是不能用来违反他的旨意，因为这圣旨是他的。在那项指示教会的长老要按手在病人头上的启示中， 就教导了这项原则。主的应许是，凡对我有信心，相信会被治愈，而又不是指定要死的，必被治愈。同样的，在另一项现代的启示中，主宣称说，凡按照神的旨意求，就如他所求的成就。从这一切我们学习到，即使运用了他的神圣全能，即使病人也有足够的信心被治愈，但若非主的旨意，即使是主的仆人，也无法借着给予圣职祝福使病人得医治。身为神的孩子，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有完全的智慧，知道什么对我们的永恒福祉才是最有益的。我们信赖他。福音的首要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信心意味着信赖。我曾经在一位重病死亡的女青年葬礼上，从我侄子所做的演讲中感受到那样的信赖。他说的这些话先是令我惊讶，随后却启发了我。他说，我知道主的旨意是要他死。他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接受了圣职祝福，他的名字摆在圣殿的祈祷名单中，有数以百计的人在为他祈祷，希望他恢复健康。而我知道在这个家庭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会被治愈，除非主的旨意是要在此时带他回家。另外有个十来岁女孩死于炎症，而我在这位精选女孩的父亲所说的话中也感受到那同样的信赖。他说，我们一家人的信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在于结果。在我看来，这些教导都是真实的。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医治我们的亲人，然后将结果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为神的圣职能力、信心祈祷的力量和这些原则的真实性做见证，更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的复活使我们都能不死，他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获得神最大的恩赐，也就是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